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1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死刑哦，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那么最近呢，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那么他就呼吁说，在即将来临的2025年的禧年，又称为圣年，他要所有的信徒要集体的呼吁废除死刑。因为这个教宗认为死刑对于天主教的教义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侵犯了人权的尊严，还有这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哦，所以死刑这个基本上教宗现在呼吁大家要来这个集体呼吁要废除它。而且呢，教宗又解释说，死刑从来没有带来正义，而且是毒害了社会。哇，这个话就讲得很重啊。那么谈到死刑，过去的观念都是杀人偿命，什么抚慰在天之灵的受害者，但是现在的观念你就会发现，你觉得说死刑跟正义能不能够画上等号，这个是现在在全世界是存疑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说哦，死刑能够抚慰受害者的灵魂，因为那个灵魂也不会回来告诉你他有没有受到抚慰啊。因此在美国来讲，纽约州就是没有死刑的一个州，但是我们加州呢，加州是有死刑的，但是呢绝对不执行。那么现在我想加上了这个宗教方济各的废除死刑的一个呼吁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来聊一聊教宗的呼吁能不能够改变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呢？能不能够放弃这个死刑的坚持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广瑜姐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赵瑞。
是这个杀人偿命或者是欠债还钱吧，都是叫做天经地义啊。我相信这是你我小时候在学校里面被教的价值观哦。但是2024年的今天再讲杀人偿命，在全世界其实都已经不被大多数的国家接受啊。所以这个废除死刑啊，已经现在变成了一个潮流吧。我想请问你啊，这到底怎么来的？
这个事儿哈，其实我们应该先这么分析，就是说宗教和法律它有些很多东西是重叠的，但是呢它有很多也有很多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宗教里面，你像旧约的圣经里面，对不同的行为它也有很多的旧约立法，认为你是要以死罪来惩治的。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杀人，然后讲到绑架，讲到奸淫，讲到像利未记里面讲到同性行为，像生命里面讲到做假先知等等，这些在旧约里面他会认为说这些是死罪，但是必须要用死罪来惩治。但是在圣经里面又说神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要他偿命，也就是说在那个宗教里面执行律法的那个角色是神，是他应该被判死罪，但是作为神，作为唯一的今在永在的那个最大的，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执行。
嗯，
可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谁定的法律呢？人类社会自己定的法律。
嗯，
谁来执行呢？法官执行，对吧？
嗯，
当然不同的国家开始，比如说像有检察官呐，有警察啊，警察抓了人，然后检察官要来怎么样公诉啊，然后最后法官来判刑。甚至说像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去做过陪审员，那就是哦，检方辩方提交自己的证据，然后陪审员来决定说，陪审团来决定说定罪不定罪，然后法官来量刑。所以执行的那个角色是人，那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你来决定我死不死呢？可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决定我死不死的那个是神，他不是人。
嗯哼 ，OK，
对，今天方济各他今天在给这个在力推这个废除死刑，其实也不是说他今天2024年才跳出来力推的。天主教它有一个叫做天主教教理，这个教理呢也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份里面，天主教的这些长官们或者是枢机啊什么的，他们来对这个 圣经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重新的解析。所以关于死刑要不要执行这件事情，在天主教教理里面本身它就经历过了1992年、1997年和2018年三个阶段。所以今天方济各再次力推，再次呼吁大家，实际上是在2018年这个阶段的基础上，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再去力推它。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他有这个定义，但他不见得能执行出去。
OK， 了解。既然讲到了这个教宗啊，这个方济各现在讲的这个话哦，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他后面讲的一些事情，他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觉得你杀人偿命就是为了正义嘛，对不对？ Make even。 但是教宗认为觉得说死刑不但没有带来正义，反而助长了复仇感，而且是毒害了公民社会，所以呼吁信徒应该要集体的呼吁废除死刑。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天主教是我们全世界里面的三大宗教之一哦，那个信徒可是非常多的，就好像他是这个天主教的家长哦，他出来这样喊的话，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我想请这个赵瑞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教宗说死刑从来没有带来正义，反而助长了复仇感，还毒害了公民社会，怎么说呢 ？Why？
教宗方济各的这句话，其实就是继承了若望保禄二世在《生命的福音》当中的一个训导，指出处死一个罪犯的生命，作为对其罪行的处罚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残害人的尊严。然后，纵然犯了极大罪行的人，也不能够让他失去人格的尊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即使他犯了极严重的罪行，比如说他杀死了一个人，但是他这个犯罪的人本人依然也还有他人格的尊严。他虽然犯了罪，他在那个情况下他没有顾及对方的人格尊严，他把对方杀死了。但是今天我或者是整个这个社会，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不能再去 repeat， 不能再去重复他犯的罪，就是让他给他执行一个死刑，让他失去一个人格的尊严。
嗯哼 ，OK， 但是问题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都说，哇，这个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呢，用这个偿命，它可以抚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你觉得呢？现在回想起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其实呢，站在一个受害者，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两个角色嘛，你站在受害者的角色，那别说让他受死刑了。我不自己亲自去执行，我都觉得还不解气，对吧？这是我相信，这是所有如果家里有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而且是不是真的像什么枪毙啊，或者是化学啊、药物啊怎样的千刀万剐？我们要不然的话，哪来的这种词呢？对不对？都不解我心头之恨，是吧？可是你如果站在被执行死刑，也就是杀人犯的这一角度，你站在死刑犯的家属的角度，那可能他会看到不同的角色，或者是他会看到不同的内容。那他比如说，我已经心里对你的心生忏悔了，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去补偿你啊，去偿还你啊。所以这对于双方来讲，其实在情感上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你给我多少钱，高低你换不回来这个人的人命了。
嗯，
可是把我家的孩子杀死，你就能把你家的孩子复活吗？也不行啊。所以这就是说，站在人的心情的角度，这是站在一个情感的角度，是高低无法平衡，双方是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嗯哼。
可是呢，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律法或者是一个法律的角度，用法律的手段去给这个死刑犯执行了死刑，看起来是我们给这个被害人报了仇，伸了冤。可是在这个死刑犯的家人心里面，是不是就会像方济各所讲的那样，埋下了仇恨，埋下了对这个社会的不公，不公的不公，认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或者对这个社会的绝望呢？
嗯哼 ，OK。可是世界上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了，不管是宗教方面或者是价值观方面，现在都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改变了。可见很多事情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确实人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些变化，要不然的话不会大部分的国家，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哈，一个地球而已，大部分的国家现在都已经废除死刑了，不是吗？你的看法？
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在意，越来越觉得，越来越同意，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宝贵的，极其神圣的。任何一个国家，就算是现在包括可以还在继续执行死刑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还有可以继续在执行死刑的那些州，也都是非常审慎的，非常慎重的再去执行一个死刑，不会像以前就是可能像你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说拉去枪毙，下个月可能就执行了，对吧？可是你看现在反反复复的有这么多的法律上诉上诉再上诉，然后推翻推翻再推翻，它有不断的这种冗长的。所以从方济各的角度，他也认为说，哎，我们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不一样了，我们大家开始知道尊重生命了。第二一个，即使是对于犯了重大极大过错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监狱系统也已经比过去完善了很多，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用其他的方式来给这个人，让他这个终生让他去承受这样他所犯下的罪的这个后果等等的，那就不需要去夺取这个人的生命，用这个死刑这件事情来换取了。但是问题是，你把他放在监狱里，那是有成本的。
OK，
是有成本的。一个死刑犯在监狱里面的成本是相当相当相当高昂的。
嗯哼，但是有些时候纳税人，现在就是大家的价值观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我愿意，你知道吗？我愿意付这笔钱，我愿意盖监狱。但是我觉得你把一个人处以死刑这种动作，或者这种事情，很多人现在是接受不了的。尤其在欧美国家，我在讲说，我们现在美国来讲，以加州来讲，像纽约州就是没有死刑的地方，早就已经立法通过了，这是法律。但是我们加州是有这个死刑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州长叫做 Newsom， 然后他就说，只要他在的一天，就绝对不可能执行死刑。所以也变成了好像大家的一个价值观或者一个标准了，不是吗？
是的，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这现在的社会里面，在大家的这个社会条件或者是生活条件都越来越趋向好的情况下，人们其实心里的那个柔软度反而会加强。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当很多事情，尤其是一个死刑犯，当他要把这个要去讨论他执不执行死刑这件事情，可能是个旷日持久、横跨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来讲的时候，人们可能就会在真的在时间里面，不是说人的价值观到底真的改变了多少哈，真的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很多，所以很多人，你看我们美国从这个，我们之前也废除过死刑，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死刑，所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你看1967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废除了一次死刑，可是后来由于这个保守派的压力，还有就是这种居高不下的谋杀的这个犯罪率的之下，1976年他又恢复了。所以很多时候，可是呢，你在恢复了这个死刑之后呢，他执行死刑是什么？从1988年美国政府恢复死刑到2020年只有3次联邦处决。
嗯哼，
所以它执行起来，就大家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就会被拉长了，然后慢慢的，也许是淡忘了，也许是什么的，就变成是说不再被那么多的重视。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整体人的这个世界观或者是人的价值观都改变了？我们都认为不执行死刑了。但是讲老实话，今天在你节目里，我也不怕得罪人，我就说句实话。如果今天被杀那个人是你家人，你还会想废除死刑吗？
Well，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曾经想过，哎，你知道吗？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死哦太容易了。我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看连续剧来的。我通常看那个连续剧，我就发现一件事：好人被坏人折磨20集。OK， 我看的我已经快要发疯了。哦，坏人死就一枪给他 ？No， 太容易。我从头到尾现在都理解一件事情：活着才难。OK， 死了才叫痛快。这我真是有体会，所以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凶手，我觉得说 OK， 我如果死了拉倒了 OK， 但是发生在我身上亲近的人的话，我觉得 No， 我觉得我活着，我要看着他受折磨，我觉得才能够 make an even 啊。
不是他受 什么折磨呢？现在监狱里面又不能打又不能骂的，他受什么折磨
？No， 我去采访过监狱哦，很多人有对监狱有误区哦，就是说哦，好吃好睡好什么呀 ？Really， 去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失去自由，那种没有就是这样讲好了。你上厕所，我们平常要关门吧。我告诉你，监狱没有 ，OK？ 你要上厕所，就是你要学习的跟公众一起，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四面都是壁，一个人被管着，还有一个里面能够关进去的都是有来头的人 ，OK？ 绝对不是什么善良分子啊！你要在那个龙蛇杂处中，这个能够喘息下来，我跟你讲，那可不是外面的社会。所以，我们先这个话题先打住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教宗方济哥他这样的一个呼吁的话，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听从教宗的这个口令啊，来把所有的这个死刑给废除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教宗方济各，他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却毒害了社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同意还是反对？你对于死刑的价值观你能够改变吗？现在在这个新世纪里面，你觉得呢？因为过去我们从小的这个教育来讲，就是什么杀人偿命啊，欠债还钱啊，现在你现在讲说欠债还钱是没错，对，但是还是可以怎么讲，你去这个申请破产钱也不用还了，对不对？杀人偿命，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认为觉得终身监禁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杀人偿命那个是可能是古代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就是因人而异，或者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制度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因为现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他既然这么强调说死刑从来不会带来正义，我想我们待会呢也会听众朋友的意见哦。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接下来请这个赵瑞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那么教宗方济各的这个呼吁要废除死刑，他现在是号召所有的天主教的教徒信徒要集体来这个呼吁废除死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宗教的这个信仰，就是说天主教义是不可以接受去杀害另外一个人，虽然他有罪，因为你不是神，你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要知道，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还是只是教宗讲讲就拉倒了？
其实这个事情哈，就像我们前面刚才提到过一句，但是没有细说，就是天主教教理里面在强调这件事情，它也是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纠结。在1992年版的天主教教理的这个2267条里面，它其实的原文是说，维护社会的公义，要求使暴徒不再危害社会。对此，教会传统的教导承认，合法政府有法理和义务的根据，依照罪行的严重性，得采用适当的刑罚。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死刑的运用。所以你看，在1992年版的天主教教理里面是接受死刑的，对吧？然后到了1997年呢，这个话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就是经过当然教廷当中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的讨论和争论过程之中呢，说教会的传统训导并不排除诉诸死刑，但只要这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借以有效的保护人命，免受不义侵犯者之害。所以也就是说到1997年也还是 OK 的，但是到了2018年就开始有了变更，慢慢的就开始说失去，即使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该失去他的尊严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慢慢的开始向现在方济各的这个2024年现在他倡导的这个去转型。但即便是从2018年到现在 也已经是6年过去了，所以也可见得说，他即便是在这个教会自己本身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也有他自己内部的阻力，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或者你可以通过他这个时间轴去感受到的，对吧？
嗯哼，是。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教宗现在这样讲，你觉得全世界这些信徒会不会 follow 他这样的一个号召呢？对于世界来讲的话，会不会有影响，或者是真的哪些国家就开始越来越这个对于死刑来讲可能就会废除了？因为现在哈，根据我看到的是，全世界没有死刑的国家是多于有死刑的国家，不是吗？
是，没有死刑的国家多于有死刑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在今天这样子，如果仅靠方济各这样的一个宣传，然后就能够真的使那些有死刑的国家去改变，去彻底的改变，我觉得可能也还是会任重道远吧，还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走。因为这种阻力不仅仅是说我们人心，我们每个人的普通人的人心到底有多好，有多宽容，有多么包容的问题，你还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那你就好像说，如果今天我们满大街都是零元购，我们都不会再去对他进行任何的惩罚或者什么的话，大家也都会，每个人的生活也都过不好呀，对吧？那当如果说当这种情形，当这些恶劣的事件的情形越来越多的波及到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时候普通人的你那颗善良的心也会慢慢的收紧吧。
你刚讲的那个零元购哈，在美国的精神是说，拿的是东西，我不会要你的命。如果你取了他的性命，结果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东西是就是东西，你不能够用命来做这个抗衡。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死刑的地方，治安有特别好吗？没有死刑的地方，治安这个会不一样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想，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有很多地方的监狱跟我们美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美国监狱挺可怕的。我说真话，如果大家没有去监狱过，我去采访过，我看了以后，当然哦，设备很豪华。但是我跟你讲，那个绝对不是你我愿意去住的地方 ，OK？ 那个小小的那个笼子里面，我身高很高 ，OK？ 5尺7 ，OK？ 在里面吃的东西也不是很好吃 ，OK？ 你看到监狱里面的都是瘦瘦的 ，OK？ 所以那绝对不是度假的地方，那种压抑感真的很可怕。但是如果跟欧洲来看，欧洲的监狱是上下班制，还可以出来打球，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死刑跟没死刑对于社会安全来讲有什么差别吧？来，赵瑞。
死刑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震慑，其实是刑法上或者是说法律所有法律条款的制定，在我看来是个威慑。那像你这样的小白兔看到这个威慑你就怕了，那你就怕了嘛，那你就不会去犯罪嘛。那讲老实话，对那些对大灰狼来讲，他不怕这些震慑，他也不去想那些，所以他也并不顾及说这样的这些，你有这个条款跟没这个条款对他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你真的从数据上看，有死刑的国家犯罪也没有比说真的比没死刑的国家少多少。可是真的死刑的国家，是不是这么多的死刑犯都被改造好了，都被怎么样了呢？也不见得。
嗯哼。OK， 但是很多人也许现代人就觉得说，这个犯重罪的人，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这个手也沾了鲜血去把他给砍死，把他给弄死，认为觉得说这个也是不行的，就是社会的观念可能在改变吧，要不然的话，这个教宗也没这么大胆子出来喊这句话吧。如果这个事情是早在50年前说的，我想教宗应该做不下去哦。你的看法呢？
我是同意的，就是说随着世间的社会的变化，那么大家可能慢慢的会觉得说，哦，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就像我前面讲的，圣经里面讲这些罪是死罪，包括佛教里面什么都是讲你未来要下地狱要怎样的，这些是死罪，但是执行这个罪判定你的罪的那个是神，那个叫神，那个叫 God， 那不是人，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即使你我说我是好人，我也不能去判断或者是 judge 一个坏人，对吧？但是还是反过来说，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这样的恶劣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没有发生在我的亲人身上，没有发生在，我们都别说死刑这件事情，我们就说房东跟房客的这种小纠纷， 那没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哦，房东不驱逐就不驱逐吧，房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因为你没感觉，你无感，你没有真实的感觉。可是真的自己当房东当房客的，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体感的时候，那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法律应该管房东管得再多点，或者要管房客应该管得更多一点，他的出发点就跟我们这种没有体感的第三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反过来，我觉得杀人犯死刑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当如果这样恶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家亲人的身上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真的宽容到那种程度？我自己对我自己是抱持巨大的怀疑态度。我跟你
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宽容，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深信活着比死着难多了，所以我觉得我要让坏人关在那小小的笼子里，好好的活着，一枪就杀了他。No, too easy。所以我绝对不是宽容，但是我觉得。死跟监狱，我觉得监狱比较难。喂 ，anyway， 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哈。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宗啊，他是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却毒害了社会。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同意还是反对？你对这个死刑的价值观，你能够改变吗？还是不能？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是没有死刑的，包含纽约也没有死刑。我们加州有死刑，但是绝对不执行，这是我们的州长撂下来的狠话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教宗方济各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却毒害了社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同意还是反对呢？以及你对于死刑的这个想法，你认为你现在可以放弃吗？可以改变吗？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死刑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一定要执行到底吗？在纽约是没有死刑的，在加州是有死刑，但是我们的州长说，只要他在的一天，绝对不会执行。那么现在教宗也出来说，希望这个所有的信徒应该要集体呼吁要废除死刑。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呢？你觉得你的价值观能够撼动吗？能够摇一摇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废除死刑这个在台湾也在讨论哈，但是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社会争议。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还是有死刑的。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这个死刑哦，不能带来正义啊，是因为死刑用错对象了。
来，您先告诉我一下，你同不同意要废除死刑？方济各说的，你觉得呢？
我不同意，
因为、
啊、我本来同意，现在我不同意了。
你本来同意，
你要是本来我认为这个死刑不是同是不能如同教宗所说的不能够维护正义，可是再仔细想，其实这个是用错对象。我们死刑的对象是用在结果很惨烈、结果很严重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动机很严重的人身上。对，一个人到大街上杀了十几个人，另外一个人。去抢、商店、那个杀的店员、结果这个店员还是被救回来了，没有死，那哪一个人比较可恶啊？
来
这是心理变态。
来没关系哈，这个情节会判死刑的都是严重的， OK， 不可能有轻的。 死刑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伤害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不但是取了人家的性命，可能还做了什么更恶劣的事情。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情节重大的你不可能改变，你就是还是认为觉得说死刑还是死刑就对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哎，同意啊。
嘿、hey ，
我同意你的观点。
哦，同意我的观点。
他这个死刑啊，现在判了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监狱里让他终身监禁的时候，那真是生不如死的。他好多现在判了终身监禁的这个重犯呢，我估计他们第一心情就想死弄个好东西，好多人，对不对？他这人到那种程度的生活的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说是在生命对他来说。多一天少一天，正常的人来说，有时候也可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你正常人在社会上自杀的有多少
？OK，OK，OK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另外，你这个死刑，它的目的是一种威慑作用。实际上，对于他这个死的人来讲，死了，死了就死了，那还有什么惩罚？就死了就没有生命了。
Okay.
他是对活着的人是一种恐吓和威慑。
OK，
当今社会，你现在特别在美国都有枪，你吓唬谁去？他急了还是去杀人去
？OK， 好，理解。所以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生不如死”，大家听清楚了，“生不如死”就死有多容易，生着让你就是你活着让你折磨，所以觉得你也是同意废除死刑的。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喂，你好。
嘿、hey, ，你觉得
我赞同那个死刑，因为杀人本来就应该偿命。第二个，监狱已经够人满为患，再要关这些终身监禁不杀他们，我们不是浪费粮食吗？另外也是惩罚我们这些纳税人呐、啊，对那些死者家属的精神折磨啊，知道吗？
来，我想问你哈，教宗方济各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OK， 好，可以，没问题。这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你知道吗？你愿意改变跟不愿意改变，这个都由自己来做决定。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教宗说的，
我个人认为呢 ，OK， 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天主教的教宗传教咯。OK，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本来就是他们讲得很清楚嘛，人第一没有审判人的权利，也更没有杀人的权利。OK， 在很多这个天主教的国家呢，那本来就已经都没有死刑了，包括我们中南美洲啊。OK， 那么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就是等于就是一个我们怎么讲，宗教人士在传道吧。
我没关系，我现在问你。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现在跟你传道，你觉得呢？他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你同意他的说法还是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是不同意了哈。虽然我自己也是基督徒 ，OK， 该杀就给他杀掉算了，对不对？你反正这些人关进去出来的犯罪率更高。
Well，
这个例子都摆在前面嘛，对不对？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不要杀。能够给让他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你比方说这个生物的实验方面，对不对？
你把犯人还拿去当实验哦？你开玩笑吧？你说我们是在美国哎、欸，你知道犯人今天他犯了罪，你要了他的命，但是他没有同意说你可以拿我去当实验品 ，OK？ 别搞了 ，OK？ 太残忍了吧？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了，别闹了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 喂，嘿、hey, ，死刑从未带来正义，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好、啊，
喂。
喂，
是，请讲。
我同意。
你同意死刑从未带来正义，因为
可以，你说死刑不能带来正义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他杀人犯是他杀嘛，对不对？
嗯。
他杀了别人，然后判他的死刑嘛，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教宗说他要全世界的人都不应该再有死刑了，你可以关他到一辈子，你知道吗？叫做生不如死。但是取人性命，就是这个杀人犯或者这个恶劣的人，他去取了别人的性命，然后我们再用干净的手再去杀了这个杀人犯，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做，你觉得呢？
对啊，我觉得不应该由别人把这个罪犯杀死。
OK，
如果他愿意自杀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
自杀、哦。OK， 所以你也是认为废除死刑？你觉得说这是大势所趋，还是怎样？
我觉得不能冤冤相报，不能他杀你杀过来，我再给你杀回去。
OK，
这种冤冤相报没有尽头了。
OK， 所以你是支持废除死刑。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你好。
hey，
我不同意黄继哲说的话。
因为
你死人的犯人养那么多干什么？对他没有好处，对自己我们人民没好处，这叫害人害己，是蠢蛋做的事情。
啊，你的意思说犯人
害人害己啊？有什么好处是吗？
为什么害己啊？我都不明白，他钻就是关在里面，为什么害己啊？为什么我们会受害？
养那么多干什么？养不起啊！养不起的呀，等好几年上台都被他换出来了，他说没地方关。
哦，天老爷，来，我们今天把贺锦丽先放旁边一下，好不好？我们谈方济各行吗？好不好？我这是节目常常会发生的问题。我谈方济各，你就要把贺锦丽拖出来，何必呢？何必呢？啊，来，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如果这个恶人他能够这个改变，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哦。因为生命是无价的。那当然，我这样讲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这个中国大陆人常常讲一句话说，哦，对你说话。站着说话腰不疼，这意思就是这根本就是无关紧要嘛，理解。但是重点是，这是教宗啊，你知道吗？他不是普通人啊，教宗说的话他多有影响力啊，你知道吗？他希望能够改变社会啊，你知道吗？改变我们全球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我哈坚决反对说这个免于死刑，因为这个有的人是作恶多端，甚至是连环杀手。你可能就是说就饶恕他们，然后就是每天给他还给他汉堡包啊，什么披萨呀，这个一年的话也好多万呢，还包括住房，他病了还得给他看病，这不合理，对不对啊？可怜的是美国，实际上虽然有的州还有死刑，但实际上基本上是判了死刑最少20多年以后可能才执行。这等于是还是养他呀，就大花大家的钱，死刑还是有一些这个威慑力的。如果没有死刑，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
哼，
而且这些人本来就跟动物一样，你留着他干什么？
我千万别这样的，这个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由这个法律来裁定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人嘛，你不能讲说因为他犯了罪以后，其他的部分他就已经开始低劣了、低下了，可能没办法。还有一个，你想想看，在加州，我们的州长多硬气啊，他就告诉你，只要他在他的位置上，只要在这里一天，就绝对不可能有死刑。那再讲纽约好了，纽约。早就废了，好不好？死刑早就废了。那这两边的治安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想每一个人的民众，每一位民众心里的感受，自己谈一谈吧，好不好？谢谢你哦。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哎，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教宗？
我感觉哈、哦，听得到
哈、哦。对，有。
啊、我感觉他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下去讨论。一就是说，这个被判死刑的这个人，他是故意犯这个罪的话判死刑，还是说不小心？哎呀，不是故意的，那误杀了或者怎么样子情况下被判死刑的人，这两种情况下就区分。如果他是故意的，而且
来，您听我说一句话哈，你这个已经开始钻牛角尖了。我现在讲的是 教宗说他要呼吁废除死刑，我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反正你已经判了死刑，现在教宗说要把这一条废了，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是要分两种情况的。如果他不是故意的，那就是你如果是他是故意的还是从犯，当然要执行死刑了。他一点对世界上这么有贡献的人，你说他干嘛？
Okay, 好好好，还是要分。我就发现很难改变每一个人的想法。 OK, 行，我听见了。 OK, 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是，
hey,
我觉得他们废除死刑这是不可行的。
来来来来来，是不是可行不可行不知道，我现在问你，你也一票，你支不支持教宗讲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说我不同意教宗讲的话，因为教宗现在要呼吁所有的人要同意废除死刑，你觉得呢？
我坚决不支持。
坚决不支持他讲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耳边风，有听没有到，是吗？
是。
可以，
你杀的人就是负责任的。
OK,
如果这样你关他还要养他，不是增加那个纳税人增加社会的负担吗？
Well, OK, 这个是啦，是不是增加了这个社会的负担？是，但是有些人愿意养，认为觉得说生命是无价的，他在里面他也不快乐，这个生不如死，这个也不快乐的活着，然后让他慢慢的体会到他当初做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要忏悔。我要这因人而异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你觉得呢？
大家好，
请讲。
我在看北欧的一个国家，他废止死刑。
来，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先不谈北欧，你不住北欧，你住美国，你是美国的公民。我现在就讲一句话，我们美国有很多的天主教，现在教宗方济各说死刑从未带来正义，同意反对 ？Yes or no？
我当然反对了，
因为
你要犯罪犯到就是说要够死刑的人数已经很低很低了，那偶尔有人犯这个你说废除死刑，像北欧那些国家，我们这国家硬犯死罪的人太多太多，你再给他们不用的死罪执行的话，这对守法的人不公平。第一个，而且他在监狱里面还要靠我们纳税人来养他，对不对？这对我们也不公平啊。像牛顿这种人，他当州长啊，他说有他一天他就选总统算了。 OK
可是我这样讲哈，他讲的这个方式，或者说他的决定，他这个不执行死刑，在加州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戴他的，是支持他的。如果反对，我跟你讲，州长没有这个底气敢讲这个话，讲这个话马上就会被怎么讲 recall， 你知道吗？可能就是让他下台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
喂，
嘿，我想说，听得到啊，这个。教宗是天主教，我们大部分呢是这个新教。这个教宗呢，他对圣经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耶稣他的门徒啊，彼得也杀过一个人，把一个人的耳朵砍了，耶稣马上就说：“不要砍，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就说明耶稣是同意怎么样呢？杀人呢，就是必须偿命。所以你刚才就是说到，在这个欧洲啊，他们这样的。就是因为欧洲呢，它的天主教是比较多的。美国这里是一个以新教啊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什么同性恋呐、双性恋啊，乱七八糟？
来来来，我们不要讲乱七八糟哈，因为这是，怎么讲？我们已经立法通过的，所以已经不是乱七八糟的问题了，我们美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哦，就是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你爱你的父母，你会分性别吗？不会吧。你爱一个人，你会管他的性别是什么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是欧美国家已经有了很清楚的定义了，所以千万别讲乱七八糟。爱一个人，你会愿意为一个人做所有的付出，而不是说你到底是爱女生还是爱男生。我想可能不会走上这个方向，好不好？来。不好意思，节目时间的关系，很多朋友都在线上，我要让你下线哦，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请这个赵瑞和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40秒，谢谢您。
好，从1965年到1988年，那个时候大约世界上平均每年有一个国家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但是从1989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但是我也听到刚才很多听众朋友讲到哈，我们提到我们加州州长坚持就算有死刑也永远不执行，那么加州监狱13万的囚犯，一个财政年度每个囚犯的管理成本要75,560美元，那么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一年的全部学费63,025美元，所以一个囚犯的管理成本还高过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的管理成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惩罚谁呢？
Well, 让大家自己做决定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新闻分析，辛苦了，谢谢啦。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